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周克成牧师，克服的克，成功的成。周牧师他也是云彩飞扬之前曾经邀过的一位来宾陈玛丽师母的先生。周牧师他的原生家庭是信耶稣的吗？他什么时候成为牧师呢？在成为牧师之前，他可是一位年薪超过百万的超级业务员呢。那他为什么会走上全职服侍神的道路呢？这些年他是怎么服侍神的？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周克成牧师的生命故事。周牧师您好。
主持人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周牧师，请问您现在在哪里服事呢？
我目前是在环球圣经公会服事。
那圣经有很多的版本吗？环球圣经公会的圣经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环球圣经公会所翻译出版的圣经叫做圣经新译本。圣经新译本是完全由华人在1972年开始为华人重新翻译，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精准，也易读易懂。那这是环球圣经它的特色。对40岁以上年长者比较习惯看和合本，因为太熟悉了，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易读易懂其实更加的重要。
嗯，那周牧师您在环球圣经公会服事之前您有牧会吗？
回想起我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吧，就回应神的呼召，那个时候觉得是神的时间到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放下社会的工作，全时间奉献。那个时候大概有4年的时间在我原本的母会敬礼圣经会当助理的牧师，负责教会的一些行政的事务，还有主要音乐方面的事工。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神学院就读，也还没有在神学上面装备自己。一直到了1995年我进到中华福音神学院接受装备，读道学硕士，一直到了我45岁3年毕业。毕业之后我就在贵格会华美堂牧会，前前后后应当有牧会了12年的时间。
嗯，是。所以12年之后转到环球圣经公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师母她在一次手术中造成了她肝脏受损，以至于她卧病非常长的时间，也无法帮助我在牧会的工作上。我们在那个时候只能暂时卸下牧会，一方面照应他的身体，一方面常常要跑医院急诊， 所以让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师母的身体渐渐稳定，那神也给了我一个新的一条出路啊。虽然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点想退休了，但是神给了我另外的机会，所以我就有机会到环球圣经公会新的一项服事。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神的带领。
嗯，那么所以周牧师，您的基督信仰是从原生家庭延续下来，还是您自己长大之后追求的呢？
说到这里，我就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应当是在1949年吧，从大陆退守到台湾来。来到台湾的时候可以说非常的不安定，人心惶惶。那个时候我的哥哥出生，那父母亲就在那个时候有机会进入到教会，当时称之为聚会所，所以他们认为在教会里面，在聚会所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有神的保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们认识了耶稣，有了基督的信仰。就因为如此，我们从小的时候，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就有机会带我们到教会去，把这个信仰也传承给了我。所以我感谢我的父母亲让我们可以出生在一个有信仰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那当然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我的母会敬礼圣经会在每一个礼拜天下午有一些西国的宣教士到我们所住的附近，在那里有一些户外的布道，有一些户外的儿童主日学。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就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样的西国宣教士，听他们讲圣经的故事，学一些圣经的诗歌。渐渐的，西国宣教士也在我们住家的附近设立了教会，之后父母亲也渐渐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那我从小儿童主日学到读初中的时候，青年团契，高中，大学，一直到结婚，伉俪团契，教会对我来讲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个信仰帮助我从胆怯没有平安，渐渐帮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靠着主有恩典，有能力，有自信，有从神来的信心。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也很小就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那也在教会不断的学习，跟着一些大哥哥们在主日敬拜中，在团契中学习了很多圣经神的话，以至于帮助我面对我的学业，面对我的工作，甚至面对我的婚姻，都有神奇妙的带领。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
是，牧师刚刚说的西国是指？
就是美国，
就是
从美国来的宣教士。
所以听起来牧师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信仰的认识还有真理的认识，很多就是透过参与教会的活动还有参加团契来得到造就哦。那么在家里面父母在信仰上的教导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呢？
当然我的父母亲他们都很平凡，他们并非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但是当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他们就很认真的觉得必须从主耶稣那里得着真正的恩典跟保守带领，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建立他们的信心，建立他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基督徒的平凡的生活。但是我的父母亲他们看这个信仰，他们看教会是我们家，是我们在生命当中蒙福依靠的一个很坚固的磐石。所以我的父母亲他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不停止的聚会，那个时候不论忙碌与否，他们每到了礼拜六晚上去聚会，礼拜天早上去聚会，甚至我的父亲常常是骑脚踏车，在那个时候叫做骑单车，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到教会去，虽然只是骑车而已，但是很喜乐。那不但如此，我的父母亲他们也常常邀请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传道人到我们家，有家庭礼拜，有家庭的聚会，所以我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就是对信仰很执着，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的。那我的母亲，她也时常看我们的邻居，啊，有的邻居比我们生活还要辛苦一些，那妈妈就会常常为了这些人的需要给予一些，或是为他们有一些祷告，啊，求神同样的赐福保守他们度过一些难关。所以我从我的父母亲的身上也学习一些啊，基督徒当有的一些品格，基督徒当有的一些爱心。我感谢我的父母亲。
是，那么也就是因为父母都不会停止聚会啊，所以我看周牧师的信仰生活也是如此的。但是其实有些青少年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课业压力很大，常常到教会聚会好像花了好多时间，没时间念书。那当时你会有这样的困扰吗？
我想读书的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只是那个时代我们读书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时代压力那么大。那个时候我的心思也很单纯，只是想说听牧师讲，不要停止聚会，聚会比考试还重要，那也看一些大哥哥们他们的一些榜样，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单纯的。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想试试神咯，仰望神咯，当然我自己也很认真努力准备，在聚会以外的时间我会少睡一点啦，或是早一点起床啦，来准备我的课业。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功课还是一样会有一些压力，考试会有一些挑战，但是好像没有影响到我聚会，或是影响到我服事。如果第二天有考试，我前一天还是不会停止一些团契的聚会，或是礼拜做主日，这是我当时的一些情况。
嗯，是。那你们是从小住在台北市吗？
对，我从出生一直到目前都住在台北市。对，
嗯，那么高中毕业之后学业方面的发展是如何的？
其实我回想我从小学到初级中学到高中到大学都是经过联考的，那也都很顺利，考上不错的初中，不错的高中，那进入大学虽然并非很理想，但是它却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考试当中都很顺利，并不需要重考，也并不是最后面，并且当我进到基督教的大学，其实对我大学四年的生活，对我的信仰还是很有帮助的，我感谢神的恩典。
那周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受洗应该是在我17岁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在1970年，算是很早了，17岁。那个时候我受洗的时候，就是外国的宣教士他替我受洗的，他的个子好高，我个子矮矮的黑黑的，我都还留下了当时受洗的照片。
嗯，那周牧师，您从小就沉浸在一个基督的信仰里面啊，但是受洗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从小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母亲是从大陆退守到台湾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土地，父母亲也没有带金银过来，就好像带着两纸皮箱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确实对年长者来讲，他们是有动荡不安。那我们出生是在一个很平凡的时代，也是很不富裕的一个时代。那当我选择这个信仰，当我受洗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蛮有喜乐，蛮有平安。就好像圣经大卫所说的，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不但有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不但是有福乐，也是永远的福乐。当然在那时候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很有盼望啊，有神同在啊，有神同行啊。我也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有主在我的船上，真的在我受洗之前之后，我一直觉得有主 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那当然，在我受洗之后，心中越来越深深的感觉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第二，是觉得人人都需要耶稣。第三，我觉得圣经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可以读圣经，有圣经真的非常的宝贝。第四，我觉得我要将我的生命建造在坚固的信仰，坚固的磐石上。第五，我觉得我常常喜悦与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这是我受洗之后特别有的一些感受，跟我的一些立下的心志。
那么既然有传福音的这种热情哦，所以当时还是学生嘛，是不是也向同学传福音呢？
是，我想在我的同学当中，就是有一些是在台湾出生的，他们有很好的家境，他们的生活富裕，但是我却可以感觉出在我心中的平安是奇妙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不会被夺去的。那家庭的和乐，我们家虽然不丰裕，但是我们家很和乐，父母亲爱我们，照顾我们，为我们付出，给予我们好的。对比其他的一些家庭，也许富裕，但是常常有一些争执，也许不缺少，但是心灵却没有平安。高中的同学，大学的同学，虽然大家生活在一起，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命是我羡慕的，反倒有的时候邀请他们参加一些营会，到教会听福音，听圣经，希望能够上帝的恩典也同样的能够临到他们。
所以有没有一些同学就因此也是受洗归主名下？
有一些，对，几年之后看到他们在社会上有不错的发展，那有些也成为教会的重要的同工，甚至也有一些成为传道人，心中非常的喜乐。
还有人成为传道人耶。
是。
那么这样一路走来，到什么时候认识玛丽师母呢？
我认识师母，那个时候称之为女朋友，应该是在大学二年级，我大学二年级，她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有校园团契，这个是针对大专生、高中生、初中生，有校园团契这样的一个机构。校园团契它每一年都会办一些营会，在不同的地方。那我记得师母就是因为校园团契办的一个夏令营，他认识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那这个营会完了，这个弟兄就说，我们教会就在你们家的附近，就邀请了当时师母来到我们的教会。就因为如此，那我才有机会在教会里面认识了师母。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住在北部台北，那师母那个时候他是住高雄南部，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如果不是在教会认识，大概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加上我是从大陆来的，那师母她是高雄人，祖籍是澎湖，所以一个是外省人，一个是台湾人。真的，若不是上帝的安排预备，可能我们很难认识，也很难进入到婚姻，成立家庭。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真的有很多很奇妙的恩典。
是，而且你们两个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哦，因为玛丽师母之前上过节目嘛，她的信仰的部分，她在家里算是开路先锋，
对，
不像您是有父母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子的背景的哈，
对，
好，所以很奇妙，
对，
那么大学毕业之后，一般的男孩子就是要服兵役，可不可以请牧师也分享一下服兵役期间您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提到服兵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男生一定要服兵役。那服兵役这一段期间对我一生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对我的整齐清洁，这个在军中学习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当然对一个内向的孩子来讲，去服兵役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读书也都在北部，所以服兵役要离乡背井啊，甚至在那个时候当兵啊，不是选择你要服务的地方，是要用抽签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部队受训完了以后要抽签，大家都希望本岛嘛，留在台湾嘛。那当然以我一个内向的孩子，常常礼拜六要到教会去啦，啊，教会有那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希望留在台湾，甚至是留在北部，台北最好。所以那时候抽签的时候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教会也需要我，我也有女朋友，父母亲啊，可能也舍不得我到太远的地方去，所以待会抽签，神啊，让我不要到很远的地方。但是没想到我一抽签抽完了，才知道那个是金马奖。金马奖就是金门马祖啊，那当时我抽到金门啊，心中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时很难接受。但是当我到了金门服役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一年一个月，我才因为有功官兵的机会回台湾一次啊，第一次我已经在金门一年一个月。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却觉得那个是上帝给我特别的预备跟安排。如果我在本岛，可能天天就想着什么时候放假可以回家，那在外岛反倒必须很定下心来，你就是在这里，没有特别的机会是不能回去的。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确实啊，让我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只能借着祷告，只能借着啊默想，只能借着交托给主，只能借着亲近主，是我生活当中最充实的机会。也在那个时候，从内向渐渐可以转为外向一些，从很靠家很念家啊，学习了独立。所以服兵役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其实对我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对我的信仰有很重要的转折。也在那个时刻只能够单单的依靠神，仰望神，诉说给神听，并且把心中的挂虑借着祷告交给神。我也没有因此而埋怨神，以至于神可以替我照顾我的父母亲，神可以听我的祷告保守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保守我的女朋友。我从中学习操练领受了非常的多，我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带领，在那样的时间里面操练我，磨练我，让我今天还够坚强，让我今天还够可以成为一个家长，照顾我的妻子，照顾我的儿女，照顾我的父母亲，我非常的感谢神。
走的这一条路，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周克成牧师。周牧师曾经有12年的牧会经历，几年前才因为师母生了一场病，照顾与陪伴师母的需要而转任环球圣经公会服事。周牧师前面跟我们分享到了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父母在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之后接触了基督信仰，并且在动荡的时代中选择坚定依靠神来面对生活。周牧师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就一直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即便求学时期课业有时繁重，他都不曾停止聚会。17岁的时候他受洗了，更是感觉到基督信仰对自己以及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因此也热心地在同学间传福音。大学时期，周牧师认识了敬虔爱主的女友陈玛丽，也就是现在的陈玛丽师母。大学毕业要服兵役的时候，从来未曾离开家的周牧师期待能够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服兵役，也这样子的跟上帝祷告，但是没有想到却抽签抽到了所谓的金马奖，他必须要到金门去服役。一开始虽然有一点难以接受，但是也是借着基督信仰在服兵役的期间心情平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周克成牧师的分享。周牧师，那么当初上帝好像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你必须要到金门去服兵役的时候，家人跟玛丽师母给你什么样的鼓励呢？
也只能告诉我说安心的在部队服役，时间很快就会过， 在那个时候，我想部队应该是很严格的，也很怕有逃兵这种事情嘛。
嗯，
那我想父母亲也就鼓励我说，你放心，这个时间很快就会过，好好的尽你的义务，保家卫民。那当然，我的女朋友师母，她常常给我写信，我也常常给她写信。啊，那她也鼓励我说，啊，她会在祷告中，在团契中，常常为我祷告，啊，让我不至于胆怯，不至于害怕。当然，她也给了我很大的安定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当你去服役的时候，女朋友很可能会不见了啊，称之为兵变啊。那那个时候师母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甚至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服兵役，这个薪水是很少的，想要在金门买一个纪念性的菜刀，或是黄鱼，或是甚至回来的时候要带一点点的高粱酒，其实我的薪水还不够，好像那个时候还是有师母资助我了一些啊，所以啊，我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借着祷告，借着常常书信的往来啊，让我安心的服役，好好的做好我应当做的一切的事情。
嗯，可是你当时对于家人啊，还有玛丽师母的思念，那个时候怎么化解呢？
其实在那个时候，既然是在外岛，就只能安心做我部队分配给我的工作，但是我也有休息的时间。在休息的时间，对我来讲，我带着圣经，每天读一段圣经，那我当时也会弹吉他，也带着一把吉他在身边，就会在黄昏的时候弹一弹吉他，唱一些诗歌，把我心中很难熬的一段时光，借着诗歌，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与神亲近，让我的心可以格外的平静，让我的担忧挂虑思念可以因为有主，其实隔着圣经跟家人跟女朋友并没有那么远，隔着一层的祷告，他们就在祷告的旁边而已。
是，所以在你们一样抽中金马奖的这些同袍里面，应该算是幸运的哈。
对，算是幸运的，对。
嗯，那么刚刚最前面的时候提到说，您在38岁的时候跟神立定心志，所想要全职服侍神嘛啊。那么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跟场合下发生的呢？
哦，是这样的，我的母会敬礼圣经会每一年都有举行我们称之为差传年会，就是鼓励信徒可以为传福音的工作奉献，也可以为传福音的需要可以献上自己。我记得是在教会第二届的差传年会的时候，大概是在1978年，当讲员几天的特会完了以后，他就问说有没有人有感动，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使用你，你愿意被上帝使用，你可以举手。那那个时候心中有很大的挣扎，心中也仔细想了之后，我就举手。很巧，那个时候师母她也同时举手，我们一起举手走到前面。当然那个时候只是我退伍大概2年3年的时间，其实我还没有在社会上工作很长久的时间，也没有很多的经济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全时间的奉献。我的全时间奉献应该是到了1990年的时候，应该是我42岁的时候，我才卸下社会的工作，全时间奉献做传福音的事工。其实敬礼圣经会蛮特殊的，他在每一个主日讲道完了以后，都会问有没有人要接受耶稣。如果有人要接受耶稣，你可以举手，牧师可以为你祷告，上帝可以成为你的救主。当然，因为是美国宣教士在台湾设立的教会，所以对于传福音，对于奉献金钱在世界各地使用，也是常常传递的负担。所以其实我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讯息，是不是我可以奉献金钱 在世界各地传福音，是不是有一天上帝也会使用我，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当然第一届的拆船年会有一两位他们决志愿意被神使用，那在拆船年会来之前，其实心中就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觉得今年神会向我说话吗？牧师会再有这样的呼召邀请吗？那我想那一次的聚会，圣灵真的感动我的心，让我很勇敢的举起手来，甚至站起来走到前面去说，神，如果时间到了，我预备好了，装备好了，我愿意被你所使用。那我想这是当时不断在心中酝酿的，也是圣灵常常在我的心中给我微小的声音。
那牧师刚刚说，当您举手表示愿意的时候是1978年，但是您是一直到1990年左右才全职服事嘛。那么我们开场白的时候有介绍到说，您全职服事之前其实曾经是超级业务员，所以这中间在社会上有些什么样的历练呢？
当我退伍以后，当然一般的年轻人就是进入到工作，那我也进入到一个工作的职场。我在社会上工作了有13年的时间，我才卸下社会上的工作，全时间奉献给神。原本我是一个内向的孩子，见到人其实我会紧张，说话甚至脸会红，但是神操练我，真的让我到了金门去，从内向变为外向，从胆怯变成可以独立。那在业务的部分，我想也是神给我特别的操练。当我接触到业务的时候，其实我的父亲觉得怎么会是去卖东西呢？那当然业务有直接卖东西，也有卖很高级的，比如说仪器设备甚至很贵重的都有。那业务对我来讲真的也给了我很大的操练，也给了我很大成长的机会。在业务上面必须面对你陌生的，甚至你可能要请求他对你的产品有兴趣，购买你的产品。所以在业务上，我感谢神训练我对一些知识能够更加的去钻研，对我的产品非常的了解，对人也必须要很诚实，不能耍手段。那遇到成功，这是很好的机会，但是遇到别人退，遇到别人没有兴趣，遇到别人冷言冷语，你也必须接受当时的环境。所以我感谢神，做业务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因为他有好的产品给你，你去说服别人，别人买了你的东西，你也有很好的售后服务，对你的产品，对你的个人来讲，别人都非常的欣赏。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对公司有帮助，对我们自己的收入奖金也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觉得做业务啊，当时开始的时候真的心里有一些挣扎，但是后来却觉得它是一种挑战，它是一种突破，它是一种从不可能你如何的去胜过他，去拿到这个重要的生意啊，跟这重要的业务机会啊，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对我来说。
那么在做业务的种种挑战里面啊，有没有包括要去面对台湾所谓的应酬文化？
台湾在当时这种做生意总是有的，我想在北部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敬他一根烟吧。从一根烟开始，大家有一个好的开始，好的话题。也许在中南部听说可能要从嚼槟榔开始好在我都在北部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看所有我前面的这些业务员，他们都是准备了一包烟，所以开始我也很天真，我想好我也准备一包烟吧，但是这不是我的习惯。那所以记得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记得把烟递给别人那渐渐疏忽的时候，就会一包烟在我的口袋里面已经摆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当拿出来的时候好像已经点不着，它已经潮湿了。 其实在做业务，除了技术取胜，你的规格取胜以外，难免还是要用一些人情交情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说一些恭维的话，有的时候要用一些别人想使用的一些小的手段，或是我们讲说台面下的一些交易，那个时候心中确实会有一些挣扎，心中也有一些不平安，甚至我想在台湾也还是会有晚上的应酬，从大家吃喝的当中再去进入到某些生意。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因着老板的邀请一起参加了一些应酬，第一场的应酬之后还有第二场的应酬，但是其实我在当中吃的不是那么的好吃，当然后来师母也常常责怪我说怎么可以参加这样的聚会啊？这样，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改变，我也觉得圣经的教导似乎不是这样子，我所依靠的神他不应该受到这种文化的限制，所以我做了一些调整，诶，感谢神的恩典，当我做了一些调整，从人来看可能你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神却给了我另外的一些机会，谁知道在客户的当中也会有基督徒啊，
嗯，
虽然不多啊，但是他们欣赏你很实在的来谈产品，来谈规格，来谈售后的服务，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之后多年总是有很多奇妙的业绩可以成功，有很多不容易做到的案子啊，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把品牌把售后服务先推出来，仍然可以争取到投标的成功，甚至有优先议价的机会，甚至被定独家规格的机会啊！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是信实的神，我们依靠他，仰望他，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远离一些引诱试探，虽然会少了一些某一方面的生意，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些原来好像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感觉我所依靠的神是又真又活，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也就是因为上帝的加给啊，所以刚刚也提到说，曾经在1980年代的末到1990年代左右，你的业绩可以年薪到了超过百万啊。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应该生活上就蛮富裕的。那么当时玛丽师母也在上班吗？
我们结婚之后，师母上班了有4年。
嗯，
那原本我们在台湾并没有土地家产啊，那我们从进入到社会工作赚取啊我们的薪资啊，那感谢神，就因为我在业务的方面啊，神给我不错的薪水，我还有很好的一些奖金，所以结婚四年当中，感谢神就给了我孩子，也有机会买车子，当我们结婚四年我们就买了房子，那我想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当然师母她一直觉得孩子一岁了三岁了已经渐渐长大，如果交给父母亲交给岳父母他们照顾并非最理想的情况，所以其实是在我们买房子之后半年师母就提出这样的要求，说可不可以让她放弃掉社会上的工作，回到家做一个全职妈妈，她喜欢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哦，当时对我来讲，贷款才刚刚开始，但是神很奇妙的，当然我答应太太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不必一早的时候把孩子送到父母亲那边，另外一个送到岳父母那边，其实我们那时候经历过一两年这样的生活，那生活也蛮混乱的，所以那时候师母这样的要求，我是鼓起勇气说好吧，我们来尝试看看。
所以在师母回家当全职妈妈之后，经济上倒是有一些些的冲击，要重新适应，对不对？
对，是有一些重新适应，对。
嗯，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今天敢卸下社会的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关键，也是后来我们敢做决定的一个经历 如果不是在前面放下一个人的工作，那我怎么敢在真正要全时间奉献的时候，把我一个人的工作也暂时放下，先去读神学院呢？所以我是觉得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都有一些时间，都有一些安排，都有一些预先就做好的准备。那我感谢神，当我全时间奉献以前，我在业务的公司确实可以存下一些钱，也可以付当时房子的贷款。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带领。
是啊，那么最后决定全职服侍神的关键变化是什么呢？
是因为神的时间也渐渐靠近了，因为前面既然举手愿意全时间奉献给神，但是年纪也越来越大了，40岁了，人的黄金时代都要渐渐过去了，难道我要给神剩下的吗？我最好用的时间、光阴、体力都为我自己、为家庭吗？所以在40岁的时候，我真的心中的感动、负担越来越强烈，加上教会的老牧师要退休了，也觉得似乎有人应当要接起这样的一个棒子来。那个时候也因为一次我肾结石疼痛，在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肾结石疼痛，可能是因为水喝的少的影响，但是那一次肾结石的疼痛让我有更深的一些体会。我甚至也跟神祷告，神啊，若是这一个肾结石能够掉出来，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兑现我当时的说我愿意全时间服侍你。果真在我祷告一次之后，这个石头在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它就掉出来，心中的冲击很大。所以我就跟师母讲，师母说其实他早就心中就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多服侍神，多在教会里面，多主动的，不受工作的影响。那我想我必须去面对未来的经济，孩子已经快要9岁，快要11岁了，我也想说征询我父母亲的意见，这还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所以我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祷告，就说那如果爸爸妈妈他们同意，那我就卸下社会的工作，全时间奉献给神。其实当时心里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想说父母亲他们舍得吗？他们会不会担忧我们的生活经济会有问题呢？当我去跟父母亲谈的时候，非常令我惊讶，因为爸爸说他多年来看我在教会的服侍，看我就蛮像一个好像要全时间服侍神的人，所以他虽然有一点不舍，有一点担心，但是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他没有办法在经济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但是他鼓励我，他就告诉我说，不要因为你从小在这个教会，不要因为感情的因素，要很确定是神的感动，是神的呼召，是神的带领，因为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你全时间奉献给神，就要认真，再辛苦都要面对你任何的环境。我非常惊讶父母亲他们当时给了我的一个回答，所以当天下午其实我回公司我就写了辞呈，我就毅然决然放下社会的工作，准备全时间奉献为神所用。
那超级业务员去跟老板请辞，老板的反应呢？
那个时候当然对他来讲，他觉得我会不会是跳槽啊？因为在仪器界啊，在电脑业都很怕人员跳槽啊。老板那时候当然他非常惊讶，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是要全时间奉献做一个传道人。我的老板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只有说祝福我。那我说我不会跟你开玩笑的啊，如果我们教会不久之后我会有一个全时间献身的感恩的聚会，我也会邀请你来。所以我记得后来我有一个全时间献身感恩的聚会，老板还有几位同事他们都来参加了那一次的聚会。对，
所以之后衔接到整个您全时间的服事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全时间奉献以后，在教会担任了4年助理的牧师，那一直觉得既然要全时间奉献给神，不论在行政方面，在音乐方面，或是将来直接的牧会，都需要有神学的装备，所以我就决定去读华神，读4年的华神，装备我自己。
嗯，所以就衔接到了在华美堂的牧会啊。
嗯哼。
那么所以周牧师，您已经信主服侍主那么多年啊，在节目的最后，您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样勉励的话呢？
我觉得在我的一生当中，能够认识耶稣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恩典。在我生活的当中，学生工作能够信靠耶稣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力量。我能够一直到现在都紧紧的跟随耶稣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认识耶稣，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有一首诗歌其实我非常喜欢，它叫做这一条路，它的内容大概是说，我走过一条最幸福的路，我走过一条最喜乐的路，是因为我把我的手交在神的手中，他的带领，他的引导，让我的生命，让我的生活可以超乎想象，可以精彩丰富。我也盼望每一位朋友，你可以认识耶稣，让你走在一条道路上面，令你超乎想象，令你精彩丰富。愿上帝施恩赐福给你。
嗯，非常谢谢周牧师今天来参加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周克成牧师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在周牧师的分享中，我们真是听到了一个稳健踏实的基督徒生命故事。为什么周牧师能够一路走来如此的平稳呢？圣经马太福音7:24-25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想在周牧师听起来平顺的生命中，还是有不少面临抉择的时刻。求学的时代，繁重的课业和教会的生活要如何调配？服兵役的期间到了外岛，到底是要埋怨神，还是顺服神的带领？在职场上，抽烟喝酒可以赢得某些生意，但是似乎不合神的心意，该如何调适呢？当孩子还小，家中需要稳定的经济，但却又想要回应神走全职服事的道路，这个时候又当如何取舍？我们再再的听到周牧师如何在这些面临抉择的时刻，借由基督信仰以及身边同样有坚定信仰的家人配偶的鼓励中，做出一个又一个不后悔有平安的选择。神的话语真的就是周牧师生命中坚固的磐石，深深的期盼在你我的生命中都有如此稳固的磐石。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周克成牧师的同意， 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